就设计感跟流行它是两个概念。
就即使你当下认为再好的东西，但是你过了十年回头再看，也会觉得它只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就是装修到最后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已经预定了我家里的暖屋宴，朋友全部叫好了，然后那个门还没装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单向打样电台，我是二狗。然后今天请到的是三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专门分享花草生活和慢热美学的芍药姑娘。其实她以前她的工号叫芍药姑娘，后来改了名字叫芍药美学指南。另外我们有请到了波罗的海的创始人波罗的海，对，他也是自由撰稿人、美食博主，在过去联合发起了2019至2021的杭州咖啡市集夜游，就是31间的那个咖啡市集非常有名。另外我们邀请到的是党新宇，他是2018年 Wallpaper 最值得关注的中国设计师 TOP9， 2018年安迪 AD 中国设计新星，2019年网易家居设计新星 TOP5， 2021年福布斯 U30 获得者。非常高兴请到三位嘉宾，要不你们自己先再自我介绍一下。对，
大家下午好，可以叫我芍药。我们是以一个分享花草美学和一些生活当中的点滴情感为主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呢，其实我自己是就是比较可以接受更多元的一些文化的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塔罗师。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事情，它只要是能给人带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有思考的空间，包括可以就是让花草进入到我们的家里，让家的整个的空间和气场产生一些比较柔美的疗愈的一些场域，那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期盼。所以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就家里的一些布置啊，或者是花草装饰方面可以再聊一下。谢谢大家。
我发现你适合当主持人。菠萝菠萝，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菠萝，然后其实全名叫做 like 一只菠萝，然后我的公众号的名字叫菠萝的海，请注意是菠萝的海。
sorry 再次道歉，
拼音低译波罗的海。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咖啡博主，精品咖啡博主，因为我以前在精品咖啡杂志，一本国际化的杂志工作过，然后现在就是算超级咖啡人。然后我大概这两年开始做一些跟咖啡节和市集相关的活动，如果你们之前有去过31间做的杭州咖啡市集，然后那个就是我找了一些咖啡馆来一起做的，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吧。
党新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具设计师党新宇，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家具工作设计工作室叫挑食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名的家具品牌叫挑食 Tells。 谢谢大家。
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主要是我有点紧张。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聊一聊家的装修以及家的生活方式，三位都有自己家装的经历，对不对？
我现在住在良渚文化村郡东，我是2017年就是想要搬到文化村去生活，然后我是租房党，就是在杭州。当时看了一些房子，就是觉得比较恐怖。就是其实我看的那套房子是一个接近半毛坯的一个状态，它的水电和基础的地板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墙壁呢可能就是比较漏水啊，脱皮掉块这种，然后整个空间都非常的就是原始吧。当时其实我是就是觉得可能这个空间对于我来说是挑战比较大的，我没有马上决定。然后后来是因为看了两套更恐怖的房子，然后我当即就决定回头去把那个半毛坯的租下。因为可能精装修的房子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的一些家具或者说审美的那个倾向跟我自身不是很匹配，然后很多的空间它会局限的比较死吧，就是可能厨房就是厨房，然后其他的房间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但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对于空间希望打破一些界限和限定的人，所以半毛坯会更适合我的状态，当时就把那套租下来了。然后当时装修就是 花了很快吧，一个月不到，我就出了个差回来，就是简单的弄了一下，就住进去了。
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是是租一个房子，然后把它进行装修。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是不太敢。
这个疑问，其实我们每次分享工号或者是有一些改造出租房的这些博主事例的时候，很多的留言下面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担心被坑啊，或者是改完了以后房东就涨价呀这种。我觉得首先就是租房的成本是可以计算的。如果说所有的家具很齐全，精装修跟半毛坯，然后你用自己的审美和一些信息差吧，就是你能淘到一些东西，总体的成本加起来可能还是会比你租一个现成的相对来说持平，甚至更低。
所以你花了多少钱来装修这个房子？
预算是10000，最后花了可能20000以上。
预算10000？你那个房子是多少平？
103平吧。
103平，你只花了10000块钱吗？
使用面积大概就个90多这样。
你太夸张了，真的。因为我在他朋友圈见过他家里的房子的装修的风格，我看着像200000的，真的看着像20万的，对。
有点过了。
没有，对。菠萝，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因为之前我也在微博上有看到你其实有把自己的装修进行了一次直播，对不对？
我家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大概去年的时候，现在是搬进自己的房子嘛，买的那种。然后我之前也是租房子的，然后我经历过两次装修。上之前是租的那个房子，当时是跟宜家他们要做一个百人改造计划，然后当时就找了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是原来出租房它是一个单间，就像单身公寓那样的，是一个单间，然后再加上一个独立的卫浴，然后还有一个外面的阳台这样的。然后当时是宜家全屋做了一个改造。
宜家，
对，宜家全屋用他们的家具，然后用他们的设计方案，然后做了一个改造。
那个计划也有找到我，最后没有选我。
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没有选你吗？
我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没有选我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也是我自己装的。你先讲完吧，你先把你的部分可以先说完。
对，然后这个是之前的，要展开说说吗？展开说就很长哎，因为我还有另
一
套房子，我还没说我另一套房子。
那你另外一套房子就是你现在住的？
我现在住的它是一个精装房，就是全精装交付了之后，然后我把它敲掉了一部分，然后重新再改造了一下。但是就跟小奥刚才说的，你精装。你在重新改装的过程中，就是问题它其实会比买半毛坯自己装要多很多。因为一个是成本上，因为你在买房的时候已经付了那个精装的费用了，
我自己深有体会，
对吧？然后你又要把它敲了，就是非常离谱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其实现在很多精装房的户型都会有一点问题，就是它会你没有办法把它打通或者怎么样。就它可能，就算它不是承重墙，它可能那个墙里有预埋了水电线，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把它给敲了，我再重新自己铺水电线。
这个我也有感受，就我家里也是这样的，就是。
所以你敲了吗？
我不仅敲了一面墙，我还自己在自己住了一面墙。对，因为我那个房子，我可以简单展开讲一下，我自己家里86方，我现在住在乡下进山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原来给我的是一个精装房，然后原来的房东几乎没管，所以他的地板墙面全部都是烂的，然后他的厨房几乎都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呢，我又找了工人把这些所有全部都敲掉然后地板重新铺，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刚刚小耀讲的，可能我整个装修过程要比毛坯多花了可能4-5万的钱，就在这一部分，是在这一部分。
而且我是没有全敲，就我是敲了一部分，然后呢，然后这种稍微敲一点再改一点的时候，它就会更麻烦，因为它有很多边角的东西。
还有水电布线，对不对？
水电布线其实没有牵涉到，但是也还挺麻烦的。好，我结束。
党新宇呢？你有自己？就作为一个设计师，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其实在座的只有你是专业的，
那我们是做产品，其实室内我们也不是很懂，但其实我们的、嗯、我家也在良渚文化村、
嗯嗯、
我们工作室也在良渚文化村里面，
嗯
我们、家是一个也是一个精装的房子，但是我们后来就把它那个厨房的那边墙敲掉了，就其实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跟另外一个卧室打通了，这样的话就是空间会比较大。然后我们自己的工作室装修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敲一面墙，把整个客厅的空间去把它扩展的更大一些。其实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我们觉得其实就是空间，就现在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房间，如果是只是两个人去生活和居住的话，其实就是空间反而是越大越好，不要把它分割的太细会更好一点。
所以你是把这个客厅当做自己的工作室是吗？
也没有，其实是两间房，
然后
自己工作室是另外一套、
哦、
然后我们自己家是住在另外一个
就原来是三间房，然后你把它改成了两间房。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可以这么理解。
嗯嗯嗯，那其实跟我家也差不多，我家原来它其实是隔成了四间房吧，然后我就中间敲掉，然后最后变成了三间房，一个书房，一个卧室，一个客厅，这个样子。对，哎，我很想知道你们其实各自装修，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特色嘛，比如芍药，比如菠萝，因为我知道芍药他家里就是一个跟花店一样的，菠萝家里可能有点像咖啡馆，我就我浅显的理解、啊、然后党新宇你家里应该是就偏设计感比较强的那种风格，对不对？就你们是自己设计的吗？还是找了设计师？
我是找了设计师。
找了设计师。
对，我是找了设计师、
找了设计师做出了一个图是吗？
对对、我两次都是有设计师帮我在做的。
芍药呢？你有
肯定没有。
那你是怎么设计这个房间呢？
我觉得首先是先就是如何让它看起来不像一个出租屋吧。
哦。
就是因为100多方的一个房子，你要做得好的话预算是无上限的。
嗯。
怎样用最少的钱去把它呈现最好的，就是最贵的效果。
嗯嗯。
对。我的做法是，我首先在墙色上我动了很大的一些心思，我用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偏蓝灰色的一个墙，对，就是比较视觉系一点。然后在做包括那个整体的空间划分的时候，可能对于功能性来讲更符合我自己个人的需求。对，至于很多细节，比如说软装的部分，我是入住3到5年内慢慢添置的。
慢慢添置。
对，
对，
一下子不要太满，因为东西是会越住越多，而且审美变化非常快。所以就是留白，适当留白。
适当留白。
对。
所以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跟你最早装修完的这个样子是有所变化的，对不对？
我去年初又改了一次。
又改了一次。
对。
改成。
我把客厅对面的那面墙色变了，我把它变成一个橘粉色。
橘粉色，
对，就是有点杏仁淡的橘粉色。
哦，杏仁淡的橘粉色。
沙发的颜色。
哦，
因为你家也是没电视的，没有电视墙的，对吧？
没有，
对吧？
而且我家橱柜也没有，就我厨房不做橱柜。我请我一个木工的朋友打了一个木的架子。
木的架子。
然后在上面做台面。对，然后正常的切割。就是尽量的看起来占地比较少，比较空旷。我家其实很空旷。
那在收纳上会有问题吗？就是那个
不会，因为我会尽量要求自己不要有太多的东西。
哦，
我跟他是反的。
你跟他是反，
我
跟他也是反的。
我跟他是反的，我家是我大概有100多个咖啡杯。
哦。
然后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然后因为我家是完全我给设计师的参考图都是咖啡馆的图。然后我，
所以你完全按照咖啡馆的设计给到对方，然后让他去设计一个。
对，我家就是卧室无所谓，就客厅无所谓，就是但是我那个咖啡的区域就是得做得特别好。
你跟设计师的沟通，你觉得就是最后出现的效果跟你想要的效果就有差吗？或者有落差吗？
其实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每一次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因为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给到他们的图只是我的一个参考嘛，
你的一个参考。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会给我，
你的参考是从哪里找过来？是就某一家咖啡馆，还是说你想要拼一个你自己想要的这种咖啡馆的风格给到对方？
其实我是会找很多我去过的咖啡店，然后其实它里面就会涉及到 很多家具上的选择和很多配色上的东西，
然后把视觉填进去，对吗？
嗯，其实是一个方向上的参考。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其实最早装修的时候找了一个设计师，对，我告诉托我要想要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家里书比较多嘛，大概现在将近8000本吧，就堆得满家都是，所以我告诉他，你要把我唯一的需求就是把我的书能够在各处容纳，无论是厕所，就是像甚至这样的地方，以及说客厅等等各个位置。但是最后他给到我的方案，其实他调了两个方案我都不满意。对，最后我是自己做的设计，我没有做设计，我找了一个电影，他的厨房是什么样的，我就去找那种颜色，就是调那个颜色。最后调那个颜色我调了一个月，就是其实它电影里呈现的红跟你去找的那个红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这个瓷砖，那个瓷砖其实因为它是西班牙的这个瓷砖，就我杭州整个市场的瓷砖我全部都找遍了，就找不到对应颜色的，最后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对，我是这样去做我的设计的。但是最早的时候我找到我的那个设计师，然后让他帮我出图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痛苦的，因为他出了2版都没有用。最后我就决定说，哎，要不就照着这个电影，然后我就直接跟包工头沟通，我说你帮我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所以我家里所有的书柜还有沙发可能有区别，但基本上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样子打的，就找工厂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对，
我们家的那些就是我家跟，因为现在其实有蛮多的人会在自己家里就是做的有一点类似像咖啡店，他们会在墙上放置物架，然后做很多的陈列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家是有一个用砖砌的咖啡吧台。
用砖砌的？
我用砖砌的。
裸砖吗？没有涂那个？
不是，用先是用红砖砌，然后外面再贴了花砖。然后上面放了一个老木板，就是我做了一个砖头砌的咖啡吧台。
对，
然后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好吧，好吧。
对，然后并且我家的桌椅，其实是参考很多日本的非常老的咖啡店的配置，就是会跟他们用一样的款，
就是一模一样的款。
对，一模一样的款。是我有一天，而且是我其实没有有意识的做这个事情，是当时最开始挑了两把椅子，一把是。就挑了那个烫那个牌子的两把椅子，然后挑了一把温莎，然后挑了一把那个曲面的18号。
哦，那个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后面再看一张非常老的日本咖啡店的照片的时候，发现他们店里面所有的椅子都是这两款，就没有这两款之外的。
然后你就很喜欢，就决定这么。
不，其实是我先买好了，
然后我才发现这个巧合。
对对对，是这样的。
党新宇呢，我很想知道你家里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找了专业的软装设计师。
我们肯定是就是自己去做嘛，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审美的话都可以自己去做，其实这件事不是很难。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还是去跟一些专业的设计师去沟通和交流会比较好，这样会有一个底线的保证，
是吧？
然后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家的这个装修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其实对我们自己产品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个芍药说的，就是如果大家在自己家里买家具的时候，尽量可以先解决那些比较大的那个就非常功能性的家具。就很简单，比如说沙发床啊，但是回到一些柜子啊、小的柜子啊、桌子啊，甚至是一些收纳的小东西的时候，反而可以后面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生活状态去慢慢的去配。比如说电视柜究竟是高的还是矮的，是组合柜还是它要一个整体的这个长柜，其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去配。不要一下就把它就全部都买起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多配一些那种比如说这个定位不是很清晰的家具，比如我们自己的也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具通常也都是这种，比如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边柜也可以，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床头柜也可以，甚至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餐边柜也可以，这样的家具。这样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自己的家里的空间呢可以就是定期的去更换，或者是去变化布局的时候可以带来一些多一点的新鲜感，这样会更好一点。
所以你觉得在刚开始装修的时候不应该去限定自己的风格是吗？比如说我自己家里我就是要北欧风，我就是要日式风，不应该去框定对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限定风格，而是不要限定生活状态。
不要限定，
就不要限定你这个空间只能干嘛。
不要限定功能性。
对对对，
不要固定它的空间。
对，就是空间的功能性，如果一旦画死了的话，就是你后期想要变化或者去更改的时候，就会 就会比较可惜。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我家里其实有一个书房嘛，就原来我工作用的，包括我前年一年我自己就是没有工作，在家自己就整些有的没的，但最后发现其实我的那个书房的桌子的使用率是很低的，最后发现因为我自己在家就写点东西嘛，最后发现就写作最好状态的地方是餐桌，就坐上那个餐桌就开始疯狂工作，然后搬到书房那个桌子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所以后来其实我把就是虽然说在餐桌上比较舒服，所以后来我把那两张桌子调了一下，把那个卧室里的那张桌子搬到了客厅，然后把客厅里的桌子调回去了，但是我依然发现我还是要在那个餐桌上面工作才好。
我们自己会经常有啊，会有，因为我们空间会，就我们家空间是打通的嘛，这样它整个其实客厅啊、厨房啊，包括那边餐厅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还会把客厅和餐厅的位置就交换掉，这样去换，就是会有。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把空间，尽可能大以后呢，就是自己的家具有一些移动性和变化性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根据你自己生活状态去调，就多增加一些新鲜感吧。嗯，
菠萝呢？你有调整过一个大的一个家具的模块的变化吗？
我家现在其实没有，但是我确实包括像我要写稿跟写东西，我是在我的吧台上写的。对，然后。我之前那套房子，就之前是住小房子的时候，然后当时宜家过来做改造的时候，当时它的概念就是可移动跟可调节，所以我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长桌，下面是带滚轮的，然后那个长桌它是就等于是它当餐桌，然后也当工作台，
嗯，
然后呢，我当时的那个床是一个沙发床，就它是自己睡的时候是床，然后平时是可折叠起来的。然后可以更换位置，就可以变成大家朋友来的时候变成沙发这样子做。然后现在的房子其实没有，因为对我来说那房子太大了，就
多少平？
144。
天哪！
我一个人住。然后对我来说房间也太多了，房子也太大了，所以就并没有碰到过说你分区想就怎么样。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有一些房间或者角落被忽略掉，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那个房子它其实是三个卧室，它安排了三个卧室。然后它的书房当时非常的小，就非常的小，很窄的一条。然后我是把其中的一个卧室整个改成了书房。
整个改成书房。
对，我就把卧室直接改成书房，然后把原先的书房的位置，反正我家也做了一些。本身做了一些格局上的调整，然后就我刚刚说的，我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我是那种所有的东西都要陈列出来的人，
都要陈列出来。
对对，然后我们家进去了就跟一个商店一样，
一个可以去你家买东西是吗？
对，我家所有的杯子就不是锁起来的，全部都是陈列出来的，
就是摆在外面。哪怕只有你一个人在家，也要让自己看到所有的这些杯子，对不对？
对，它，然后就不是全都开，有一些是带玻璃的嘛，就哪怕它不是全开放，它也是带玻璃。然后包括我的衣帽架，我的衣架也都是买了意大利的一个牌子，然后它是一个可组合的一个陈列架，就我的衣架也都是陈列架，就全部都要挂出来。
你是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表现欲非常强的一个人，想把自己所有的物都展示给大家，对吗？
就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会比较，就是会更斟酌一点。
更斟酌吗？
对，就是你要
不会越买越多吗？
就是你要买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有审美，就各方面都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它，然后你就会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想，包括像买衣服，就是因为我就非常清楚我到底有什么衣服。
哦，
然后我每次要买新衣服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衣服能搭出五套吗？能搭出五套我再买。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它不会让你买很多，它会让你买更少。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对，想要呢，你有调整过就是自己觉得不太舒服的角落啊、家具啊等等这些？
不太有，我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定了我就懒得动的人，我会。用我自己去尝，就是重新认识每一个空间。比如说我写稿，我会 可能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在厨房写，
嗯，
有一段时间爱在客房，
嗯，
然后阳台呀，啊，或者什么角落都有过，
嗯嗯，
就是要有新鲜感吧，
嗯，
因为有一个角落可能你用腻了，用，
嗯，
就是已经很能够预见到那个角落会发生什么，你就没有那种火花了，
嗯，那你没想过去改造它，而是换一个角落，嗯，
也有，但是比如说我一直想把客房改造一个榻榻米，
嗯嗯，
对，但是
那个床扔不掉是吗？
也不是，就是需要想一想吧。就有的时候觉得，哎，不改也挺好的，
嗯，
因为我比较纠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减少纠结。
哦，嗯。哎，你们自己装修下来最满意的角落到底是哪一个角落或哪一个空间？就我可以先说我自己啊，就是那个厨房，其实跟电影里面几乎一模一样。
就你装修的时候最花心思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其实
我也没有想最花心思在那里，因为我装修其实到最后出了一个 bug， 我是按照电影里面的那个书架打的书架，就几乎也不叫几乎一模一样嘛，因为你知道它电影很多镜头是一闪而过，然后我把那个图荡下来，然后把它放大去打那个书架，最后发现有一个 bug， 就是。因为你做书架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设计师，然后对方呢又要求我把图画完，然后我就自己把图画完了，然后你会发现如书横着放它是有书的尺寸的，然后我打完那个书架，因为它电影里面书架它是横横竖竖横横竖竖排在一起的，当然有很多的隔间它书是不能这样子放进去的，你知道吗？它只能这样放，这对尺寸就不对了，但是我最后发现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惊喜，因为这样横竖只能这样放了之后还整个零落的感觉还蛮好的，就是我一个遗憾。然后那个还有说回就是那个厨房，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角落，因为那个红啊，就是你知道我妈第一次来我家她疯了，她说有谁把自己家的厨房弄得这个就是整面就是整个看过去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空间，但是我真的是挺喜欢那个角落的。所以你家呢，你最喜欢的角落是哪里？
书房吧，因为我的客厅是书房跟沙发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书房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家里他是没有读书和阅读的习惯的，或者是写字的习惯，然后取代了很多娱乐性的功能嘛。但是有一个书房，有很多书，然后有一些比较就是文学性的布置吧，就是比如说这个香啊，或者是一些笔呀，啊，然后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抄经啊这种等等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对，就是要用这种东西来要求自己要时常的看书，
在自我内卷。哎，
对，
提醒自己
不仅要生活的精致，每天在自己里面装饰各种花草，还要有文化。
写东西你要输入嘛，才能
输入。这个是的，
嗯，
这个是的。
对，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功能性的空间，到了这个地方你就应该做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肌肉记忆吧。
嗯，哎，我很想知道你家里有多少个角落是跟花草有关的？
每一个角落啊，包括
每一个角落，包括厕所都有花草，就不停的换吗？
室内是鲜切花会多一些，
鲜切花，
对，可能谢了就换，谢了就换，
谢了就换。
鲜切花里面它可能会分为就是花朵类型和木本类型，木本类型它会活得比较久一点，然后你可能大概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换一次，有的时候还会发新芽。那鲜花的话，如果冬天也会大概20天到30天，夏天就可能最多一个星期就谢了。
哦，
然后阳台是盆栽为主。
哦，我家里一个绿植也没有，找时间你去我家帮我布置一下。
说呀，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一点？
嗯，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菠萝呢？你最喜欢的角落？
我家肯定就我刚才说的，
就刚刚说的那个地方，
对
吧？
就是餐厅的区域，但它其实是有一个咖啡吧台，然后再有一个餐桌这样的。
你每天会自己做咖啡吗？起来第一件事，
每天都会。
起来第一件事做咖啡，
对，
嗯，
然后你。对，就是这样。然后而且因为我家的咖啡豆可能会比很多咖啡店都要多，
哦，
而且品质都要好。
多少种？有多少种？
我家现在我可以只说 我家现在大概有六七种龟下咖啡豆。
六七种龟下咖啡豆，
对、啊、对对对，
哎，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听众，他其实不一定懂这个东西，对，就是龟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差不多可以算精品咖啡豆里最好的一个品种，
最好的一个品种
。然后它，因为精品咖啡它是从它会根据豆种，然后区分产地、庄园、种植处理法、烘焙度。它就各个是非常精细的区分开的，然后我家现在应该有大概七八个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处理法和不同的烘焙商，就是出品的这个东西。
哎，那龟下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因为你刚刚提到它其实不同的烘焙法、不同的
它其实豆种的名字，就相当于大家都是苹果，但是有红富士，有阿克苏。
哦，
对，
哦，这样我明白了。
对对对，
这个就叫龟下咖啡豆，对吗？
对，它就叫龟下。
龟下，
对，
嗯，好，我明白了。党青宇呢？你自己家里最喜欢的角落是什么？
其实我们没有最喜欢的角落，
都喜欢是吗？
不是，其实装修是一个，就是装修到最后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
嗯，
就跟你做很多做产品或者做什么一样，就是你到最后一定是会被工人啊，最后施工的这个质量啊，最后都是一个。你只能接受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很好的结果嘛？就你都总每次装修都会有遗憾。
你装修过几次？好像装修过很多次的样子。
也没有，就两次吧。
两次是吧？
两次，但是过程其实都很痛苦。即使是我们可能自己做产品或者跟一些室内设计师就接触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都很痛苦。但这个对中间原因还挺多的，也挺复杂。
可以讲一下，就是刚好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无论是跟装修施工队，以及说，跟邻居，肯定会有一些 bug 出现。就你刚刚也有提到嘛，那你觉得出现的最大的 bug 是什么？
其实还是施工的这个工人师傅吧，师傅
工人师傅嘛。
对，就工人师傅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有一种，就是很强的抵触心理，就是他懂我不懂。
哦
这个就是因为，
然后你又觉得你懂他不懂，
但实际上确实就是这个事儿呢。你如果仔细做或者稍微变通一下，他是可以做的
啊。
但他们会有一个惯性的思维，他就觉得在他这个逻辑里他是做不了的。但是当我们就是沟通完以后，其实这个事儿是能做的。
嗯。
但这个过程中就会消耗掉很多沟通的东西啊，能量啊，这种其实是主要是跟施工的工长啊、师傅的沟通比较痛苦一点。
嗯。
其实比如说。邻居其实都还好，我觉得现在。
嗯嗯嗯，可以举一个小例子吗？就是说最让你痛苦的这个师傅，把你家某一个角落，你本来想搞成这个样子，后来变成那个样子，这个过程吗？
嗯，我觉得可以，就是大概就比如踢脚线吧。
哦，踢脚线，对对对。
就踢脚线是一个大家其实可能我们现在常用的比较高，但我们自己最后选的是一个非常。窄和细的这个踢脚线，那铺起来它可能跟常规的踢脚线的铺法是不一样的
啊。
它我们这个最后它要落在地板上面，它还要卡在它里面有一个槽会预留好，这样会它卡的会比较好一点。
嗯，
但这个工人做的时候呢，他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最后就浮起来了以后呢，就导致我们那个地板它就没有给我预留那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地板和那个就会出现一些误差，最后就很麻烦，要重新返工，再重新再做一遍，这样。
嗯，我发现你果然是设计很挑这个细节，因为你刚刚说下来，我感觉这个细节好像是我能妥协的。
没有，其实哎，也是，就其实后来做的还是不一样，但是你看多了也就
习惯了，
对对对，
对吗？
也就妥协了，是得妥协。
你们俩呢？你们俩碰到过什么 bug 吗？
就是一堆 bug，
一堆 bug， 可以说一个你觉得最痛苦的。
其实就是施工的时候，就装修的时候，真的每一个过程
都是 bug，
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会出现一个 bug。
比如说，
我觉得我最崩溃的时候应该是，因为我是有拆掉了之前的门，然后新定了门，然后我后面的很多，比方说像刷墙啊，像很多进家具啊，很多事情都得等我的门装上了以后再做。然后我那个定的工厂他忘了我这个订单。就是我去催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你什么时候下的，我还没有做，然后我就什么就对啊，并且当时是我租的房子是已经准备要到期，就是我是得卡那个时间点搬走的，就可能他如果门不给我做过来，我就得无家可归流浪，
是吗？
对，
那我跟你有一个同样的经历，我家里厕所的门 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那个工厂他给我做错了，长了十厘米，你知道就装不上。然后呢，那个施工队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做门的人来量，我让那个我们的施工队长量了之后，所以是他量错了。最后呢，当然有跟他有一番纠缠啊，最后就是他赔一半，我赔一半嘛。另外再重新做了一扇，做完了之后呢，然后对方那个做门的，因为你知道家里的门1、2、3、4、5，他可能一次性帮你装完了，然后第二次他就不愿意来装了。然后我家里又特别远，因为厕所的门很重要嘛，就是因为我大概8月22号我已经预定了我家里的暖屋宴，朋友全部叫好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门还没装好，最后没有办法了，我自己上手把那个门给装好了，但是那个门装好了是有 bug 的，就是首先因为我很多东西都不会做，门的上面的就是那个铁皮摇皮的地方其实被我敲了一下，其实那里有瑕疵，就是你仔细看上面有很多我敲的那个凹纹。然后呢，门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关，因为它有缝隙，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工人嘛，它是有缝隙的。我也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嗯，小姚，你有这种经历吗？
我是就是举个例子，刷墙的那个墙色吧，
嗯嗯，
我定的那个颜色装修师傅觉得太深会显得屋内很暗，然后我
他自己把它调亮，
他把它调浅了。对，然后我去出差了，我出差回来一看，整个屋子变成了很脏的那种薄荷绿，对，
哦，
特别 low。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情况，我说就是现场调，然后就进门的对面两面墙做了一个深色的，就是重新刷，
嗯 嗯, 嗯，
然后就做出了一个渐变的效果，这样子来补救一下吧，还蛮特别的。
这样子是吧？
对，
哎，那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传授给大家，就是跟装修师傅打交道的这种经验？
我觉得一定要就是首先尊重他
哦，
然后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装修师傅的话，就是要乖巧
就是不能忤逆他，对吗？
不是，因为可能每一代人的沟通习惯不一样吧，
嗯嗯嗯，
那这一批可能比如说60后，
嗯嗯，
居多，或者是70后，然后大部分师傅可能是从一些偏远的城市来的，
嗯嗯，
那他习惯的方式就是商量着来，对，
哦，
用命令的方式，或者就是我们同事沟通的这种很强硬的方式，
嗯，
要结果的方式，其实反而是推不动他的。
嗯，
对，而且装修师傅他中间一定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卡油的情况。
对，
如果你是就是跳过设计公司，你自己跟装修师傅对接的话，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
你没有碰到过吗？我有。
我当然有啊。
对
对，
就是
这个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是吧？
你如果就是跟他杠，后面万一他不做了撂挑子了，
嗯，
你更麻烦。
嗯，我家里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其实我最早我家里的卫生间我是没有定好。也不是没有定好，就是我没有选好材料的。其实我有跟他说过我是全墙马赛克，就是家里的卫生间就是四面墙全部都是马赛克。你们知道那个铺马赛克，就是原来整个价格我是包给那个师傅的，就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帮我全部弄完。后来我告诉他我要铺这个马赛克的时候，他说这里每一瓶我都要加40块钱，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让他加，因为他觉得这个马赛克难铺。然后他说你要不就找你买马赛克的这家店让他来弄。然后我去问那个人开的价更高，然后没有办法，我只能每一瓶补了40块钱给他。就是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小姚刚刚讲的很对，就是还是要跟他们我觉得更及时沟通，还有就是尾款要晚点付。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菠萝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
我家其实还好，因为我当时是找了一个朋友帮我。我有个朋友是给咖啡店做施工的，然后我就当时说我的活不多，就是你帮我找几个师傅过来做一下。但是装修师傅他有一个普遍的情况，就他一定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做不了。就是可以做，他会说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麻烦，他就会说这个东西做不了，但其实都是可以做的，就他们会偷懒，然后你就得哄着他，然后可能就得去现场就跟他一起 就跟他说你这个就怎么弄一下，或者说我跟你一起弄，就是或者怎么样。就
你装修的时候你们盯得紧吗？
我
每天都在。
我觉得是得每天都在。
我每天
是要在、但
是
我们也没有办法每天都在。
对，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怕他磨洋工或者怎么样，但他有会有很多遗漏那些小的地方，或者可能会出错，就很怕他出错。
就我自己最庆幸的地方是我装修那个房子的时候，我是自己不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是去盯着那个地方。因为我可能会很看重我未来要至少要在这里住个5到10年的这样一个空间嘛。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吧，就是我觉得适当的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装修的时间。对，要每天稍微去，哪怕你每天到那边一下跟师傅说两句话，他就会知道哎你来了，那我得稍微要么抓紧一点要么认真一点。对，其实是有这种经历的。对，那你们其实装修下来，就刚刚有谈到就是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就是你们自己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后有吗？就最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完全是跟你们原来想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
就大概住了5、6年，不满意的地方也满意了，也看满意。
没有。
但我觉得有一个遗憾吧，就是因为当时2016、2017年的时候，可能厨房那个岛台的概念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国内，对，中岛台，
对。
然后现在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既美观，然后又很方便。
嗯，
对。如果是现在再来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做一个岛台。
我其实想要，但是我家那个户型它就不允许我这样。我家就是那种你说的，各个房间拆得很散那种，而且我还没法敲墙。因为我家的厨房墙
是都是承重墙吗？
不是，它后面是，它就是另一个房间了。
哦。
然后厨房墙要是敲了，后面是走廊，就是没有得敲。然后我家应该是再来一次，就还是得把原来那个地砖全敲了。
原来那个地砖。
对，因为我当时考虑到成本上的问题，我保留了它之前精装修的
那个地砖，
对，那个地砖，但是其实还是应该敲了。
就
大理是非常难打理，
非常难打理，
非常难打理，而且不好看。
因为我觉得敲地砖好像也挺方便的，
就是但是嫌贵嘛，就是嫌敲了不划算嘛。
挺幸运的。
就反正我刚才说就是就妥协嘛，反正后来也都妥协了，
也都妥协。
对，但其实就是刚才说那就是要注意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想要补充的，就是装修呢，大家可能最后收获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完整表面的东西嘛。但其实前期装修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表面之下的东西，就一些水电啊，或者是防水啊、防温啊，这个工程是你要花精力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工程一旦出了问题，或者是用料用的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后面要再改的时候就会很麻烦，
很难。对不
对？
对，
就很难。
嗯，
你宁愿把就是面子以下的工程要多花一些精力，然后你上面的东西其实怎么都好改，后面都好改，但是下面的工程要改起来就特别麻烦。
哎，所以你们装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更觉得好看重要还是实用重要的？
那我们可能是审美。
要好看更重要。
对我们可能是这样。
那有出现 bug 吗？就是因为为了好看而牺牲掉一些。
那也还好，其实对家的这个功能性，我刚才也说，就是一些功能
性。钱只要给到位，你只要钱给到位了，你就能又好看又实用。
但是在这个有限预算下，比如说我家那个，就他刚刚有提到油烟的问题嘛，其实油烟的问题还好，但是我家的那个厨房的台子是纯白色的，
很难搞，
其实很难打理。我每次都要，就我自己都要上手擦很久才能擦干净。
我也纯白色，我还好。
还好。
那你给他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还好？
是因为你不怎么做饭吧？
不，很常做饭。
那我觉得其实不冲突了，审美跟实用。
不冲突。
就不冲突。然后在某些时候，比方说，每个地方会不一样。就如果说，就是你肯定会有特别侧重的，有些地方是可以妥协，有些地方不行，就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特别执着的地方嘛。
我其实是装修的过程当中，我的师傅提醒我的，他说你这里这样做的话是挺好看的，但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有些部分我就按照他的想法来了。 就比如说厨房那个地方的柜子的门的设置，就是我最后是妥协了，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柜门的那个拉手的那个位置，拉手的那个位置到后面参照了他的方案之后才是方便的。原来我那样做可能真的还挺费力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这一方面是有所妥协的。对，哎，其实我很想问党新宇一个问题，因为就是你作为家具设计师，就是你自己装修完家之后，在家里面的整个生活的过程，或者说装修完之后，对你的家具设计有所改观吗？就是观念上面有一些改善吗？你自己觉得？
其实对我们自己其实没有。
没有吗？
对对对，设计其实它分大概说就是设计和创作者嘛，其实创作者分两种嘛，一个是方法派，一个是体验派嘛，大概是这所有的创作都可以归结这两种。我们可能更多是一个就走设计方法论的这个方向，
方法派是，
对，
所以是
方法论的方向去。但是有很多人他会根据就是生活的体验，会为一些家具或者家具产品去加一些他认为比较 OK 的小功能。
嗯嗯，
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
嗯，
对，但我们不是这样去做产品的。
你们是根据就是原有的这些设计原理方法来做的。
对，就是我们一般基于美学啊，或者是一个产品材质的特性啊，或者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去做。
嗯，
就对于一些比较细小的生活的功能性呢，反而是我们可能后面去跟我们自己的客户啊，或者跟大家去交流，反而会后面根据这样子去加上去的，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去加。
你们两位呢，就是装修过程当中你觉得家对你们有提供灵感吗？就是两位都是创作者。
我感觉应该非常多吧。就是，但是我大部分时候跟小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还是非常需要出去的，
就去外面工作。
就是出去旅行也好，然后出去跟咖啡店做各种的交流。就是所以我在家的时间应该跟出去的时间会一半一半。然后我家基本上是有一点像就博物馆那样子的。所以我会有很多外面带回来的东西，就包括说像我刚才说的各种咖啡杯，就我的很多咖啡杯都是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带回来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店的周边，然后有一些可能是中古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是我出去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不是做市集活动嘛，然后我会有很多出去活动的时候拿回来的各种海报啊，或者说是像一些展览的各种小画片，然后还有好多就相关的这种
就贴在家里，摆在家里。
对对，会直接贴在书房的墙上，就会贴一整面墙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包括像很多好我觉得很好的设计品我都会拿回来，就所以说当我们有些时候需要你去做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都是可以拿过来参考的。
小耀呢？
我觉得可能是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会反馈在你这个家的空间里面。对，我很难说是家给我灵感，或者说我给了这个家一些什么呈现，是一个相互的。对，就是比如说我刚住进去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空间的气场很一般。
很一般吗？
对，因为上一个住客他留下来的一些信息，他可能会更烟火气一点。但是
啊，那毛坯房上有上一个住客吗？
有，他们就在那个住客还是一个做装修的，他们马上就要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所以他们过得非常的潦草。然后那个厨房就是，
我明白了，
对，油烟不堪那种。
对，
所以我第一次去我就觉得很恐怖，怎么会这样子。对，但是我住了1到2年以后，我就会感觉到整个空间的风水有在变好，
就是往你的舒服的感觉走了，对不对？
对，就很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花会活得更久。
跟你是塔罗师有关吗？这个东西？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一趴。然后那个燕子会飞来做窝。
燕子飞来做窝。
对。
嗯，
就是你会感觉说整个空间的那个磁场
生气就起来了。
就是跟你个人的这个频率是逐步吻合的。对，就是你影响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又回过头再滋润着你吧。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租房来说，就是如果买房，就我在其他城市有买房，但是那个我可能会考虑更实用的一个方案。
哦，
对， 但是租房它的乐趣在于你可以不必有太强的得失心，你可以去玩很多东西。
嗯嗯。
然后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非常规的尝试吧，就可能基于一些硬件上的这种考虑，我可以不用想得太远。
哦，
对。但是如果是你要住很久，比如说像你的家这样，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基建方面的东西，
对，
水电呀，然后这个什么地漏呀，这些，
嗯，
一些有的没的。
这一部分我还挺感谢我的装修师傅的，因为我家里原来是精装修嘛，然后又有地暖，但是那个地暖其实就是因为家里那个开发商他自己装的那个地暖，导致了墙面地面就很潮湿，因为他们开发商用的那个地暖的材料也好，或布水电管的方式也好，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可以用粗糙来形容吧，就导致我们那个小区大部分户人家他们的墙面是潮掉的，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那太潮了，后来那个装修师傅告诉我说，是你这个地暖的问题，你这个地暖的水阀没有关掉之后，水灌注到那里面之后，导致了地面墙面全部都粉掉了，然后他把我水电重新弄了一下，就包括把这个地暖就废弃掉不用了，就导致这个没有那个过程。对，哎，其实我很想再访问一下芍药，你家里真的只用了20000块钱来装吗？我很想知道，就是这个金额它怎么分工的？就因为其实房间也不小，整个空间来看，对。
其实可以更便宜，因为我是请师傅刷墙，如果我盯着，对，然后因为我没有盯整个装修的过程，我跟你们不一样，那个时候时间很紧张，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
哦，
对，
嗯，
因为没有经验，那是我第一次装修，然后就是，刷墙的费用大概占掉了1/3，厨房三分之一，卫生间1/3，就是因为要做防水啊，然后更换马桶啊等等这些东西，
还更换了马桶，
对，
你太牛了，真的，
没有，因为我买，
你这里面包含了软装吗？就不包含软装，对不对？你这个费用里面，
有一部分
软装，
对，
嗯，
我买的家具特别的便宜，就是比如说油烟机大概就500-600块钱，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用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可能比较擅长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东西，
省钱小妙招。菠萝呢，你家里装修花了多少钱？就说第二次吧，说第二次，这140平的房子
我就不说了吧。
等一下偷偷告诉我，要不
我就不说了。
党新宇，你家里装修一共花了多少钱，整体的一个费用？
就我们是精装改的嘛，也是精装改的，大概10万块钱以内吧。
十万块钱以内啊，
对对，但基本上就是硬装，含就硬装，因为软装沙发就家具我不是自己的嘛。
家对
对对，
哦，你在那里省了很多钱。
对，
在那里
家具是我们自己的，对对，是这样。
我差不多花了20万，菠萝你花的比我多吧？
多。
哦，那我知道了。你没有一个省钱小妙招。
我没有，我是努力赚，然后想买。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家里的这个软装就是买的太多了，然后品质都很好，用的很，就各种各样的就大的品牌的一些家具？对，
其实我刚才也在跟他们聊，就是我其实大品牌的买的还好，我是买中古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对，
你去哪里买中古的东西呢？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有一些是现在有一些中古的仓库，像比方说上海的1亿，然后还有像嘉兴的 MUE， 就是现在还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是买手店，还有一些就是像闲鱼，你可以找一些你比较信任的
卖家去，
对，他们会从外面淘这样的。
哎，你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找一样材料或者一个物件比较久的经历吗？就是你没有。
我好像
也没有，
就是我应该是一直可能会想要某一件东西，但是就比方说我之前就很想要一个杯架，放杯子的展示架，但是我一直没有
找到想要的。
对，然后我就等，
就一直在等，
找不到我就等，就找到有的了再买，就这样。
党新宇你有吗？
我们其实也有吧，但是我们找的会比较快，因为我们毕竟
专业的，
对对对，对材料会了解了解。
我其实家里有一个灯，是电影里面它一个上面红下面白的一个灯，我至今都没有找到。
发现他装修最有执念了，
对对对，
他就是执念很深。
对，我执念真的很深，就是包括我找那个瓷砖也好，然后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很怕出来那个效果不好，因为
他是执念最深的。
对对对对，我找昨天晚上我还去了我一个朋友那儿，然后因为他自己家里有很多那种，他说是原子时代欧洲的一些设计的灯，他告诉我说你这个就是原。我给他看了照片，我说我在找这个灯，你有时间帮我找一下。他说你这个就是原子时代的灯，可能包括因为阿莫西瓦其实他可能自己家里的东西贡献出来来拍这个电影，他说这个可能整个欧洲量产可能就300到600个，你想找的话是很难的。那我说为什么国内都没有人仿造他呢？哪怕有一个仿造的也可以。
因为他不火，就是家具只有在国内火了，然后能赚到钱，国内的人才会仿造。
哦，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I met you down at the hospital. My heart was broken, but my pockets were full. I'm just a simple man. We have breakfast.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其实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提问吧，我们下面就进入提问环节。那个，拿我的话筒好了。
我就想问一下三位嘉宾，就是除了那个答案是硬装以外，想问一下，在家装的过程中最不能妥协的是什么？
我觉得软装都可以妥协，就是就是调到自己舒服为止嘛。其实他们刚刚说我有执念嘛，其实我的执念也还好。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灯光。
哦，
我们刚才一直都没有讲灯光。
对对对，灯光，对。
但其实灯光还蛮重要的。
哎，你们家里的灯是怎么样的？
我因为是精装嘛，精装没动，就是大的那些灯都没动，就是之前的那些。但是我自己配了很多的点光源。
有几个点光源？
什么十几个吧，
十几个，
有，而且还在慢慢的增加。因为我不是有好多，就我的，比方说我的什么手冲吧台就会有一个，然后我可能有几个位置，这几个位置是我固定要看书的地方，我就会在那边都放小台灯。
小台灯，你家里有多少个台灯？
哎，数不清了。
是吗？
就挺多的。然后可能像有一些地方，我有好多展示架，我可能会在那个展示架的边上也会放一些小的灯。然后因为我有一些露营的灯嘛，就会把它们布在那些地方。
我觉得他讲的这个部分还挺重要的，因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家里也是精装修嘛，但是我家里所有的吸顶灯，就原来它是吸顶灯，我几乎是不用的。我家里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台灯嘛，就布在各个角落。我每一个柜子都有两个台灯，几乎两个台灯每一个柜子，然后每一个看书的点位，就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客厅里有一个看书的点位，然后卧室的床两头，然后包括外面靠近飘窗能看到外面森林的那个地方，然后书房里面的每一个位置，甚至都布了很多台灯。其实这个东西的也不叫灵感吧，就是有的时候我看你们大家去看很多日剧啊，日剧里面就是像什么很有名的那些，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你会发现日本人他们家里其实也不太用顶灯的，他们全部都是用这种台灯来布自己家里的一个这个光源的。反正我是这样操作的，我不知道小耀怎么样。
我在想刚刚那个朋友的话，就我可能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方法论吧，就是我没有他这么深的执念，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看久了也会没感觉的，就婚姻接久了，这个人或帅或美也没感觉了，所以我选的都是那种极简款，非常低调的存在。然后如果是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水壶、一个小音箱或者任何一个东西，我都要求它有美感。我对就是美的把控是通过这种点状的东西去体现的，但是大就是底层框架的东西，我要求它尽可能多可以包容性，不然我可能整个家就会太杂太满。 对，我是这样子来操作的。然后色系一定要是我喜欢的，要和谐，不能看起来很庸俗。
你说底层框架是指哪些东西啊？
就是空间尽可能多的不设限，就是不要框死嘛，就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然后可能很多的家具也会是比较低调的一个存在，极简一点。就是它的款式非常的简洁，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小的色彩去增强它的存在感。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柜子，它可能外面是跟我的墙色是搭配的，整体看起来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整体，但是有点位的一些提亮，这样子。
党新宇呢？
就我觉得就是你软装，反正你如果自己买家具的话，比如说，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去配，一个最重要是颜色吧，就是你如果自己配不好呢，可以找设计师朋友去问一下。另外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把顺序先定好，你先配你最重要的那几个，就沙发啊、床啊、桌子啊，这种可以配。你比如椅子。或者是床头柜，或者那个电视柜，你可以就根据你自己后面需求，你再去配它究竟是高的还是矮的。你最好不要，你买了沙发，就比如说你一次性把客厅的什么沙发、茶几啊、电视柜啊全都买齐了，你其实这样你后面一定会后悔和厌倦的。
我没有哎，
所以我
都是摆齐了放进来。
对，这种是最好的，可以自己去解决。但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东西呢，你有变化性，或者比如就是那个亚克力的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产品，就是那个亚克力的那个小柜子，对对对，
那个小柜子，对不
对？
对
对，就是那个小柜子，它里面是有一个藤编的这样一个杂志柜嘛。但我们那个杂志柜呢，其实它里面会有很多，除了这个藤编的，我们还会有铝合金的，还会有一个水磨石的。就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逻辑里面，也是觉得一件产品它可以根据你自己后面未来你想要去变化的时候，你更换一些局部的部分，它其实会有一个风格上的变化。这也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的设计逻辑。
所以那个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调的，对不对？
对对对，
调成其他材料。
对对对对对。
哦，
我们都会配很多不同的材料，去根据就是大家自己去喜欢或者是去搭配。
那还有人提问吗？下一个问题。
我举手之前没想好要问啥，但是芍药姑娘的公众号我是关注了蛮久的，然后今天终于就是见到本尊了。刚你在那个讲话中是提到家里的那个风水。甚至说是有动物直接过来这边住个窝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蛮神奇的，特别是在城市里的一个居住环境当中。那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个困扰，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想要扩张，就是在空间上或者家，我想要尽量能力范围内买到大，但是后面我发现真正居住下来，好像移动的那个空间是很有限的，甚至是我的次卧，我压根就一年可能进去都不知道有没有五次，就可能偶尔进去通个风啊或者怎样，就有一些空间其实在那个角落它没有被活化，就只是这样存在而已。然后再看到小的一些角落或者是一些物件，我就觉得做加法其实还比做减法要容易一些，就是这个东西我看的时候觉得挺喜欢的，我就进来了，但是后面就会发现有点多，然后你要做减法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物件当时的一个触动，或者是说他某一个记忆，我有点舍不得把它舍弃掉。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多了以后就会发现说待在那个空间里面好像自己的那空间会被挤压掉了。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各位有没有什么方式，当你自己觉得做不了减法，或者是说没有很好的一个行动去把空间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时候，是怎么样去活化它，或者是说怎么样营造一个自己想要的一种风水。
其实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都有提到，我觉得我说一下你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家是没有次卧的，就次卧对于我来说没有用。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跟我父母经过了一番斗争，他们觉得说我要来你家住啊，你都没有床给我，你只有一个卧室。我说你一年来住十天有吗？其实没有的，所以那个房间没有用，我就放弃掉次卧，把次卧改成了我想要的空间。当然我对书房的需求非常大，我就 改成了厨房。我觉得是先做减法，后来事实证明是对的，就是我父母来我是睡在书房的地上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最多睡10天左右嘛，再加上我自己独身主义，就一般都是会一个人住，就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做减法，一定要先做减法。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更极端，他家是没有厨房的，他觉得不需要，他就把它剪掉了。我觉得可以参考这种方式，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鸡肋，他可能一年下来只会使用到10天左右，我觉得就可以先剪掉了，然后慢慢就是像他们刚刚说的增加东西。就是
我最开始其实刚才说到还有一点，就是我最开始其实是不打算要客厅的，对，我不打算要客厅，因为我平时都是一个人，然后我朋友来我家的时候也是大家聊天跟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在咖啡吧台跟餐厅的那个区域做的。然后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的时候所有亲戚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这个是我人生中最噩梦的画面，因为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在我家出现。但是反正后面还是保留了之前的客厅。我本来打算是在我的客厅里放好多的像单人沙发跟小圆桌，就做成像咖啡店那个样子的，但是后面想算了，这个更用不到，然后但现在保留了客厅。然后我的客厅现在还是有一个沙发，但是我没有茶几，就我只有一个沙发，然后我在沙发上看书，然后放了我的钢琴，然后平时然后我没有电视，我就装了一个投影。然后我的客厅是平时有些时候会在那里写稿然后看书，然后平时会看音乐剧，就基本上是这个功能，就它不是会客，就大家在这边就休闲啊玩啊各种事情的。
党新宇呢，对加法减法有什么建议吗？
啊，其实这也是看生活状态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小的就是收纳的建议吧，就是有一个小的那个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你把好看的都展示出来，不好看的都藏起来，
不要买不好看的。
对，
没有，人生一定会有
家里要没有，
人生一定会有不好看的东西的。
不可以买不好看，这个是我的执念。
对，这也是我的执念。
对，但是对对，就是，所以就是这个会有一个，就是收纳起来，它会有一个展示性收纳和功能性收纳这两种区别嘛。就最终回到你们自己的产品或者家具上，它就会有一个，就是你究竟就是到底带不带柜门，还是你要买架子？就你要自己最早的时候。不是说是从就是你这个整个空间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你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东西，你想要展示一些什么东西，最终你要藏起来哪些东西的时候，你再去决定这个区域到底是用开放式收纳呢，还是要用这种隐藏式的这个功能性的收纳。或者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款产品是餐边柜呢，我们是用了那个就是磨砂的亚克力，然后这样的话它有一种朦胧感，就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你也看不太清楚它是啥。
现在有一些它不是柜门是做这种长虹的玻璃吗？
啊，对对对，也是，比如说长虹玻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有一些通透性，但是它又可以帮助你就是觉得你里面可能比较杂乱的电器啊线啊它看不能那么明白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吧。
哎，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追问一下，就是你们自己家里觉得最乱的地方是哪里，然后你想过怎么去规整它吗？
乱的卧室吧，
卧室，对，卧室哪个角落最乱？可能
就床上不叠被子。
我也不叠。
我觉得叠被子应该年轻人都不叠吧，从小被逼着叠被子，长大就不叠。
菠萝你家
铺好，对，铺好。但是我家有猫嘛，然后我的猫就会冲进里面，然后就然后你就去的时候就是一团，然后猫在里面，就是这样。
想到你家呢，你觉得最乱？都不乱，
不乱。对，然后我想回答一下那个小姐姐的问题，就是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都是人在住空间，人在跟这个空间发生一些关系互动，而不是说这个空间来体现我们是什么身份的人或者什么社会地位财富，这些不是，就是很多时候可以跳出空间看一下，观察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如果房间很乱的话，表示你当下其实就是没有活在当下吧，就是一个这个比较鸡汤的说法，就你一定是心在别处了，工作很忙或者是烦心事很多，导致你没有关注到你自己的生活。对，但是如果想要比如说家里的空间气场或者所谓的风水变好，首先一定是要定期的清理， 无法做出断舍离，代表着你对一些东西放不下，就是像这位这样，但是你也很擅长。对，如果我自己就是
塔罗牌的感觉，
我定期会打包衣服，就是舍弃送人，或者是就是直接就送到垃圾站嘛。然后买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定期的清一批东西出去。你还能用的就转到闲鱼，也会就是比较新的会有人买走。这样你可以让下一批东西进来，因为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和空间往前走，往前看，美好的东西永远是在前面等着你的。对，就即使你当下认为再好的东西，但是你过了10年回头再看，也会觉得它只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所以我是不会让家里乱，对，慢慢慢慢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就好了。然后每一个空间可以自己去探索，比如说你在这个空间喝茶看书，你在那个空间做瑜伽什么，慢慢你会形成跟这个空间与之相关的一些记忆。只有记忆是相对重要的和当下重要的，其他的我觉得都不重要。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并且这个问题还是你的粉丝提的，我觉得值得借鉴。
有深度吧，我们的粉丝。
有。来来来，下一个还有谁提问吗？刚刚看到有人，还有人举手。
Hello， 我想问一下党新宇，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觉得你怎么描述买你家具的这些用户们，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的家具，或者说你希望你能为什么样的人做设计？
这死亡提问，这对家来的。
也没有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还挺好的。就是通常我觉得现在的消费品牌的问题就在于他比较喜欢给他的人去做定义和画像，反而就是从我们自己如果是创作者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是比较排斥这一点的。但他最终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就是最终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比如说他还是会形成就类似的这样一群人，他会买这件东西，我觉得可能其实这是一个传播逻辑的问题，就是这一群人会因为某一个东西共同接收到这个产品的信息，就这个产品信息会通过这样一个渠道会传递给这样类似的一群人，而不是这个东西最终属于这一群人，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回到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我怎么定义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的小众和不常规的，就他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东西就在于你家里是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配到你家里的，这样你的家一定会很奇怪，就会太跳了吧。所以就是我们的东西的人肯定是他具有一定的生活审美和自己的生活的美对美的主张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挑选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我们东西其实是以单品存在的，他没有办法像这样的一个客厅里面全部都放我们的东西的，大概是这样。就是他一定要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就是美学主张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选择，他很难去被动的接受我们的东西。
那我想追问一下，那有你有去，因为你刚刚说的其实你自己觉得不应该以流量逻辑来做，我听下来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我们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那你有去调查过你们的用户的群体吗？比如说他的年龄啊等等各块有吗？
就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不用调查，就基本上都是
你们不做，你们只做好
产品。我们是不做，对，我们实质上我们真的是不做。但他最终形成的这样一个群体，基本上都会在28到35之间，然后刚刚成家，然后可能只有宝宝的也不多，然后对生就是户型上来讲也会相对比较小，在120以下，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东西也本身相对会比较，我们会用一些玻璃啊或者比较细的金属，这样会更有通透感的这样一个方式，它会给自己家里增添一些小的独特性的这样一个东西。
还有问题吗？还有人有问题吗？我们最后，我靠，我发现今天大家都很温柔啊，而且问的问题也都一点都不犀利。我问一个犀利的是吧，其实刚刚党新宇在说他的产品嘛，以及说产品思维以及用户逻辑，其实你边上坐着两个传播高手，就是做十万加的两个传播高手，就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 市面上这些现在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些家居品牌的？
其实现在看小红书，法式风就是突然间就很流行了嘛，然后很多很多的代表这种风格的一些用品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些咖啡网红咖啡店墙色都刷一些什么稻草泥啊，然后有一些这种裸粉色这样的一个趋势。对，我觉得跟几十年前我们爸妈那种土豪金的装修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吧，就是它都是一个时代或者当下审美的一种缩影，目前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认知和一个审美体系里面去挑选我们认为合适的。对，但它按照目前的这个更新迭代的周期，以前大概十年换一次，现在可能三五年风向就变了，甚至更快。对，所以我刚刚说我的风格就是极简，可能不去界定风格，它我的家也没有什么风格定义，无所谓北欧风日式风，因为我是一个不倾向于任何一种风格的人。但如果像菠萝他可能是日式，就是他的
没有，我也学法语的
不就是日系的那个感觉是你终身挚爱，我觉得就没有关系。对，
其实不是，其实我只是在学习日本人向其他的文化学习的这个方式，就这个套娃的感觉，就是比较他们其实就是把其他的文化吸收进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再重新进行组合跟下一步的创作。
对，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非常笃定自己极其热爱某一种风格，那没有问题，就那个是可以超越时间的。对，但如果不是的话就接受吧，因为对于商业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些风格给到消费者，它肯定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事情嘛。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刚刚小奥有提到风格的问题嘛，其实我现在来看待现在市面上的家居设计，我会感觉就大部分，可能我从我不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大部分都在学习日本的这种日式风格，就是我觉得市面上就是或者说流量推给我的都是这种日式风格，就是我是很讨厌这种风格的，就我自己好恶非常明显，也很极端，你们刚刚都说了，都 diss 过我，就是好像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日式的风格，但是就看不到，其实我自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上看不到差异的。
就其实我想说这个东西现在的设计品牌，就设计感跟流行它是两个概念，是我觉得首先得先明确这个事情，就真的好的设计品和现在流行的家具它就不应该是一个东西。然后我对流行的态度就是之前单向街在下面贴过一张很大的画，然后是王尔德的肖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流行是如此丑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六个月就更换一次，这是王尔德的话，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句话。但是设计感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觉得我可能觉得设计这个东西它是有功能性的，它在功能性的同时它会用一些非常新的材质，这个可能要设计师来说，就是你
就是设计的话就是每个人可能理解不一样嘛，但我们自己就是说用美的方式解决问题
啊，对，
反正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但其实二狗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你看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会重复推，其实这个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是一种信息茧房嘛，就是它是我在我看来它是一种美学茧房，就你如果点了这种类型的东西越多，它一定会给你推相同风格的东西越来越多，
大数据。
对，就是这是无可避免的。另外一个方式就可以自己跳出这个茧房，多点点丑的。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当然我自己会去找品啊，但是有一些消费者他如何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品，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 bug 所在。因为流量给你推的这些东西真的有的时候太单一了，有的时候太单一了，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什么建议让大家来去参考的。
然后我自己是会经常看一些老的照片，就是
老照片，
旧的纪录片和一些老的电影，然后我也很喜欢把那些以前的，比方说 因为我自己喜欢中古的东西嘛，然后我就会看那些，比方说他拍的是一二战期间的片子，你就把它里面的那些家里面的设计就截屏截出来看它里面的东西，然后其实那一些会就会跟现在推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王尔德老师是很好的，但其实我本身我觉得流行是没有错的，就是如果大家很多创作者会觉得流行有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讲会有一种精英主义的角度去看它，就是流行了大众了就不好了，但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一种大家的选择方向，这选择没有错，其实错的我觉得还是就大家在这个终端上，大家每个人都要形成自己的这个美的，我觉得还是国内的这个美育教育是有问题的吧，或者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大家很容易被同一种美就去选择它，但其实美的结果有很多了。
还有我觉得是国内的原创保护意识太低了。
啊，对，这家具设计反而也更是，
对家具设计来说特别的
更是一个比较重灾区吧，因为它跟比如说平面也好服装也好，它的维权成本相对来讲也会更高，然后就是整个渠道啊或者是保护也不是很完整。嗯，
我刚刚比较认同党新宇一句话的，虽然我家里的装修没有上淘宝，其实我觉得流行是没有错，虽然王尔德先生这么说，但是他自己是一个传播高手嘛，
我们传播高手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
他自己就是一个把自己做成那么流行的一个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来讲这句话。
对，
其实我觉得流行是一种淘汰方式，就是为什么，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流行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在被偏好的过程当中，它不好的慢慢其实在流失，最后沉淀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年其实虽然说有很多被诟病的东西，比如说小红书给你推的内容啊，然后淘宝它根据数据反向给你推的内容啊，但是我觉得是在变好的。就是刚刚菠萝也有提到他喜欢看中古家居，其实这两年他往回走的这个趋势是有的，因为大家都很爱复古，很爱美国的60年代，很爱这个过去的80年代等等，包括刚刚说的原子时代啊等等，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吧，
我觉得其实它是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你要从众多的可能性里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我觉得不要去抵触流行，但是你自己要有观点就行了。然后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小小姑娘菠萝和党新宇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线下的录制的活动。谢谢大家，那今天就到这，拜拜
拜拜。